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品味生活家的节目呢，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30到9:00，还有周六下午的1点到2点哦，这么多时段呢，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透过广播，透过声音，带着大家飞去遥远的西班牙，走走这一趟圣雅各朝圣之路哦。其实我觉得包含看到很多人都会写这类方面的书籍或者是分享啊，脸书之类的，甚至有节目以此作为主题。看到这些画面或照片或人家的叙述，都有一种很憧憬的感觉，你就有一种哇，好想人生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圣雅各的那种冲动。可是我们多数还是窝在家里嘛，除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不便出门之外，我们很多时候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是在嘴巴说想做，真的会去做的也蛮少的。今天会再度邀请到佩慈哦，跟我们分享在这一条圣雅各朝圣之路，他跟路上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又有什么样的互动，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回忆。因为你想啊，每个人到了这个圣雅各朝圣之路的时间点不一样，何其有幸会在这条路上遇到某一个外国人，你们就随意的聊天，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但是你们分享彼此的心事，这样讲讲有没有一种很羡慕的感觉呢？我自己倒是蛮羡慕的
还还街灯不能缩短这旅程，却能让夜看似黄昏。此刻你的唇仍默不作声，安静莫非是一种战争？分针秒针走过岁月不留痕，仿佛时间无期延伸。幸福的可能怂恿我在等，梦想看上去那么逼真。虽然在你面前像身在北海花园，习惯雪在蔓延，长夜寒冷要多一点，年复一年，无论我想走多远，终究会回你身边。我的心已落函关本线，时针别动不动就打盹，苦了等候爱的人们，很累却不能牵绊我的灯，细听爱情来了的风声。虽然在你面前像身在北海花园，习惯雪在蔓延，常年寒冷要多一点，年复一年，无论我想走多远，终究会回你身边。我的心已落函关门线，身在北海花园，习惯雪在蔓延，常年寒冷要多一点。 函官本钱。
你听到的是由王健复所演唱的《函馆本线》，现在应该不会有人特别想要去函馆了吧？不管有没有开放啊，就是疫情的关系哦，大家出国的这个意愿也下降许多，就还是有点心惊惊哦。当然现在是没办法出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别人的旅游的故事嘛，我觉得这都是特别有趣的地方哦。等到我们可以出国爬爬灶的时候，你就更有动力哦，可以去你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圣雅各朝圣之路》专书的作者李佩慈。佩慈你好。
Hello， 大家好。
是我们提到《圣雅各朝圣之路》，也算是这个全球举世闻名，然后很多包含台湾人也越来越多会去。
对，现在蛮多台湾的朝圣者。
对，然后亚洲当然离西班牙是挺远的啦，所以就是大家也是千里迢迢去那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期待。那像大家基本上都会了解说，很多人会向往要走这条路，可能都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疑惑。那佩慈自己本身从2016年去过卡米诺之后，也陆陆续续去了蛮多趟。
对，一年去一次。
事实上会觉得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那种有期待吗？想说啊，我走了这趟路，我就可以对我的人生充满改观。
对，没错。因为其实像我们看电影，例如说我出去一下，或者是看朝圣之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走完以后人生就会不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抱持这种预期心理。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其实是我工作也到达一个很倦怠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有没有其他我可以做的事情，或是如果我走完以后我想要离职或转职的话，接下来的这趟路我应该可以有什么新的生活的灵感，这样子。我是抱持着这样子的预期心理去走的。那不过你在这个路程中其实每天的生活都很单纯，就是走路，停下来休息，然后住进庇护所，洗澡洗衣服，然后睡午觉，然后就是一天就这样匆匆结束。其实走到大概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开始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梦到啊，我抵达那个圣地亚哥大教堂了。
真的会做梦？我天哪！
对，其实
有空做
梦。对，因为我本身也是蛮会做梦的。对，就是我刚好那几天都一直梦到，哦，我已经抵达了，或我甚至已经回到台湾了，可是我怎么一点那个感动或是一点那个真实感都没有？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后来醒来以后，我就发现说，对，我好像找到我的现在当时那个压力源，就是我一直急着想要为我的人生找一个新方向，那我一直很急着寻求在这条路上寻求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我那时候就是，其实人生人这样子也很不负责任，就是我以为我走这条路上天就会给我一个启示啊，可能就是那个例如说可能老天爷托梦给我啊，还是什么之类。但是其实后来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是要靠自己。你走这条路不一样的是说，你的自己内心你要有一个转变。那因为很多人对于这条路抱持着一个期望心理，说我走这条路我就是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如果你自己不去 open your mind， 不去做一个改变的话，你一直以为你走到了目的地，你还是原本的你，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哈，那这条路也没那么神奇吧。所以就是那个预期心理会有个落差。那因为呢，我在走第三年走原始之路的时候，我就是遇到一群从中国来的大老板，他们是一个有点像是企业参访团这样。那为什么他们会来走朝圣之路？是因为在国内的秘书帮他们查询了一下，反正大老板他们平常都是在跑那个什么戈壁超马，然后，
哦，好强。
对，然后什么爬登山啊什么，就是体能都很好的，所以他们的秘书帮他们查了一些符合他们的户外活动，然后挑战自我，关键字就出来了，朝圣之路。他们就想说，朝圣之路是什么？可是因为毕竟大老板时间不多，所以他们要出来可能顶多一个礼拜，所以他们就选了最后100公里走。那他们走了最后100公里以后觉得，哦，很失落，就是路因为最后100公里其实很多朝圣者，那路上满满都是人，那这条因为最后然后再加上最后一段，其实它的挑战性并不是非常高，所以他们就不懂说这条路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每个人都来走？我觉得我走到目的地了，我没有什么
收获，就结束了。
对，我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懂你们在忙什么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有点可惜。这也是我在书中我很想要提到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做进行这件事情并不是目的导向，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我一定要走完以后我一定要开创新人生， 身，我一定要得到例如说我一定要就是改头换面，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走的过程当中你跟不同的人，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然后是不同的年龄层，你去互相交流，或者是到某个地方你给的你得到的心灵或是文化感受是并不是你平常在台湾会感受到的那种，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有点想要在我的文章里面表达的一件事啦。那因为其实我有写过葡萄牙之路的相关的文章，也有人在下面留言说其实我跟你走的是一样路段，可是我完全没有你那种心灵感受。我就觉得哈有点可惜，因为如果以大家有一个期望会觉得说我去西班牙践行，可是其实它的路以世界各地的步道或是践行路或是甚至登山来说，它并不是特别的困难。那如果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非常就做到好像很难度很高，我必须老实说其实它的难度并不是这么高，并没有什么马丘比丘啊或者是安第斯山脉
要爬那么高，
没有，对，没有这个，或是什么非洲的那个吉利马扎罗，没有这种困难度。所以有一些人在那个想象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现实跟想象的落差，会是在这个地方。但我觉得这条路最不简单的应该是说我觉得可以收获最多的是说你可以让你自己一直处于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你不用担心就是你接下来就是你没地方住，或是你到哪个地方你会遇到真的遇到什么生命的危险或是什么高山症什么状况，因为它就是一条道路，那你就是慢慢走，慢慢生活，慢慢的想自己想要想的事情，发现自己的需求，这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到了异地才会有一个氛围，但我觉得在走某些东西的路段的时候，就是你很像是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角落找寻自己很欠缺的东西，或是例如说一种心理很平衡或是很宁静的状态。因为其实在台湾或是在亚洲国家，你们还是在同一个时区，你的群组的讯息可能会一直响啊，
对，我超讨厌，
然后你的工作事情还是会一直进来但是当你在人在国外的时候，你有一个时间差，然后那个地理环境或是地貌也不一样，然后东西也是有点陌生，那个陌生的氛围会让你比较有机会就是好好的静下来。对，我觉得那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如果是我在台湾徒步的话，我可能会一直用 Google Map 查下一个 Seven Eleven 在哪里，我口好渴，我要喝水之类。但因为在西班牙的话，你就会觉得啊，好像找什么东西就会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到了国外，虽然说有很多朋友都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我要一直花钱去国外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总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获啦。
嗯，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它的这个场域越是一个异国嘛，你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然后我觉得语言的差异，我其实蛮喜欢去那种跟台湾语言完全不一样、
对，有一个语言隔阂的感觉，
对，就像听人家讲英文，其实虽然你听得懂，你也可以装作反正听不懂，或者你没有在听，可是你看在中文的环境不管怎样你还是可以听到别人在谈论什么。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很重要，其实在这条路上遇到的人其实也是很多人很怀念的，或者是会觉得会让自己记忆很久很久的故事。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相信在这条路上，因为例如说不管是在朝圣之路的专属社团，或者是我们几个朝圣者之前有一些聚会我们分享来说，其实这条路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那有时候你对一个人的想法，你只是看他例如说金头发白皮肤，你就觉得啊那就是一个老外，可是你没有跟他对话之前，你不会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像我在这条路上，我也是一直因为多数时间其实我是自己走，可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对话的机会，所以有时候你就看啊，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他可能是因为中年失婚才来走这条路，或者是说他是例如他是一群两个伴侣就是一对伴侣一起来走路，那他们其实或许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活动，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活动？可能我之前遇过一组啦，是一个人是一男生是美国人，女生是丹麦人，他们是中年，看起来也不是夫妻，可是他们在法国之路上遇到认识了，然后就决定每一年都回来一起走一段路这样子。对，然后那我不过我也遇过的是说在朝圣之路上认识的 couple， 那后来他们就一起生活，可是一起生活以后发现彼此的个性根本不合，因为天南地北相差的那个文化差 差异很大。那后来大家又是那反正男方就想说，那我去走一段朝圣之路，我再去冷静一下，那走完以后我再来决定我们彼此要不要分开，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分分合合的故事，或者是还有个人的也好，或者是伴侣的也好，或者是例如说年轻人老年人，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你看一个人很健康，但是不一定他其实搞不好生过一场大病之类的，真的都是透过跟他们交流以后才会知道个人的故事。
因为很多人踏上这条路都会有一些期待，不然你不会每次去走嘛，一定都是会有些理由。
因为毕竟我们去那边要花很多钱。
可是你说不要抱持这期待，我觉得那心态会需要一点调整，就说你会真的因为开始走，然后你才会去思考说，对啊，那个怎么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啊，怎么那个奇迹的时刻，怎么那个灵光乍现都还没出现，
怎么还没出现。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一直有就是跟我的朝圣者朋友们讨论，因为台湾其实有一些人走完回来以后会办一些朝圣者的聚会，那每次朝圣者的聚会大家都会讲一件自己途中最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他们都讲得很感动。因为像那个电影，就是德国那部电影，那个我出去一下，他就有讲到说每个朝圣者在这条路上会有一个流泪的瞬间。那我只能说很抱歉，其实我真的没有这个瞬间，因为我可能个人比较铁石心肠，
然后哭不出来。
对，我真的哭不出来。然后我也一直没有遇到那种哦，好像神迹，或是好像就是那个心领神会，或是好感动的那个时刻。我一直其实老实说，我走前面几次，我一直都觉得还好。那可能我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发展比较迟缓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也没有说哦，真的什么感动到就是掉泪还是什么。可是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一个情感，是一个慢慢的累积。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本身因为他累积的速度很快，那我就是比较慢的人。可是到某一个瞬间，我就是天灵盖一拍，我就是哎呦天哪，我就是突然领悟了。像我书里面有提到，在世界尽头之路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我第三次踏上那个朝圣之路。然后我在因为就是在那个之前，我一直跟就是其他的朝圣者一直有跟我提过他们最感动的瞬间，但是我那时候内心一直想说，我就是没有这个瞬间，到底为什么？那一整趟路我都在想这件事情，我就想说，怎么老天也没有给我一些启发呢？就我也是有点汲汲营营啦。然后不过在因为那一次我是先走原始之路，在山里面一直上上下下。那后来抵达圣地亚哥以后，再走他的那个延伸路段，走到世界尽头。到我行程的最后一天，我在那个 Finisterre 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从市中心走到那个海角那边，就是欣赏日落的地方，大概3公里左右。走到那个地方看完日落以后，我们就是一群朝圣者看着那个，因为它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洋，我们就是看着那个海洋上面的那个泡沫，就是打出一个很像箭头的符号，我就觉得哦天哪，很神奇。因为平常你每天都在看箭头，就是那个黄色箭头指引你的方向。我现在就看到了一个箭头，然后在海上，然后那个箭头是往市中心，就是往回家的路上。我就觉得啊，我好像有一种得到一种新的动力，是我想要赶快回到家，我很想要书写这个我遇到的感动的瞬间，就是我突然遇到一个瞬间了。那个瞬间是也不是说来就来，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很特别、很偶遇的偶然灵光乍现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我很想在大家在书上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期望说在这一趟旅程中你一定会得到什么，可是就当你放宽心，就觉得说好 let it go， 他该来的时候他就会来的某一个时刻，他真的就会来。因为我那时候是我已经走到最后一天，我想说啊，怎么都没有遇到这种，
又要结束了，
对，怎么都没有遇到这种感动时刻，好无所谓，反正就是我觉得该走也走了，我也得到很满足，就是这一趟路这样真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尤其有我又很喜欢古迹类东西，所以那一趟路线我看了很多古迹，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所以 OK 够了，我就可以回家的时候，发现了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箭头，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哦天啊，那真的就是特别一个很特别的时刻，
就是那种无心插柳的概念。
对，真的是无心插柳。你越是抱着期望说我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可能就越慢得到。但当你放宽心，就觉得说啊，反正总有一天会得到的时候，它就会到来。
多数时候，你人生感到困惑，大抵都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努力了老半天，然后跟你想象的都不一样。不管在感情上、工作上或学业上什么的。所以你看，当你想的这件事情，我要去那边哦，我一定要多努力，我一定要努力走，所以我才会看到什么上天给我的指引。
是，对，之类的。
你走上这条路不就是因为 努力很久都没有结果，你还在这边努力
的时候。没错，真的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你走，我像我走这条路，我的感触最深是，人生有很多事情是由不得你，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帮你打几分，或是例如说上司对你的印象好不好。当然这个可能你也自己认真去耕耘，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思想，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说我今天要天气很好，我今天很多东西都由不得你控制。甚至你生了小孩以后，你也没有办法期望你的小孩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希望你的小孩就是按照你内心所想的或期望样子去走。所以你能够控制的就只有自己而已。那怎么控制自己，其实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用自己想要走的方式去完成它。
我觉得大家会对这条路有另一种角度的诠释吧，就是说也许都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然后你觉得这条路会是个答案。那反正我跟你说，那条路也不知道会不会给你答案，你也别想太多。
对，可是你会渐渐的有一些灵感，或是有一些触类旁通的。但是通常那个东西都是很缓慢，并不是说你回程的飞机上你就叮，突然灵机乍现这样子，通常都要一段时间啦。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条朝圣之路的一个魅力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继续邀请到佩茨跟我们分享哦，去圣雅各朝圣之路其实真的有很多有趣的回顾。当然大家也会好奇，你看365天不能每天都去走嘛，因为我们就生在台湾，可是走了那么多次还想去，那比较多的时间都待在台湾，不会每天都很向往吗？我觉得这些回到台湾的想法或者是生活态度的改观，也是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些好奇跟期待的。
8:51，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有没有开始真的充满着动力想要挑战一下圣雅各朝圣之路了呢？当然现在是不宜出国，但是每一次听别人的分享心里都是充满着激动的，你就觉得啊，好期待自己在那个现场那个时刻会遇到什么人。虽然英文不是很好，但总而言之 body language 嘛，就是你反正说不好，你有说不好的沟通方式。那这些人既然这辈子可能不会见第二次面，你有的时候反而更能把心中的困惑倾诉出来。在那条路上遇到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跟价值观，有的时候也会很惊讶说，哇，原来在那边在那个国家他们的态度是这样，他们的想法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会是很特别很有趣的冲击哦。
走这一趟比天涯漫长，有太多深刻过往刺眼而混乱。黑色的穹苍开成一张网，心不闯无边的黑暗，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希望闪着不灭光芒，像一颗太阳在发烫。那是这场逆风的飞翔，眺望着前方，坚亮的梦想。 在这流浪。哦，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希望闪着不灭光芒，像一颗太阳在发烫。那是一道光，闭上眼
分，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听到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光》，有没有觉得超有穿透力，然后充满人生的希望呢？虽然在防疫期间哦，大家心情比较闷一点，也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出去玩，想出国可以马上出国，但是心中还是要保持着希望。当然防疫基本作为是必不可少，才有办法维持台湾比较好的这个记录数字，这也是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哦。我觉得有的时候刚好在疫情期间做到跟旅游相关的主题啊，心情也会比较闷一点。也许台湾的状况还比较好，很多国家其实死伤非常的惨重哦，我都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难逃的死劫，尤其是有一些地区有些国家他们的医疗量能不够，就算你身体有症状了，可能医院也没有办法很快速的给予你治疗，这真的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就已经是21世纪这么文明的社会，在很多国家也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在台湾是很幸福的，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品味生活家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孤单北半球》。明天的晚上8点半会再度邀请到佩慈哦，跟我们分享最后一个段落了。如果旅行呢是一种调节身心灵的方法，可是多数时候我们人同样在台湾，要如何把旅游旅行的心态带回到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呢？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心的灯，等你有一天靠岸，少了你的怀抱，当难度我还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偷懒。